好，弟兄姊妹平安。
Amen。
我们今天来到单以理书的第七章啊。第七章是单以理他做的一个异梦。巴比伦王索沙撒元年，这好像又倒回来了是吧？哎，上一次是讲到什么？上星期到了这个波斯王大流士那个时代啊。单以理在狮子坑的经历，那么这里是一个倒叙，就是翻过来又在讲什么，就是还在巴比伦的时候，那个巴比伦最后一个王不是波沙撒吗？啊，波沙撒元年，那个时候单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哦，这是梦见的异象，是异梦还是啊？然后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单以理的这个异象啊，或者说这个异梦啊，跟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有些重合。你还记得尼布甲尼撒那个异象吗？他做的那个异梦啊，
打金
像。哎，对，打金像啊，头是金的是吧？胸膛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然后他的两条腿是铁的，脚是半斤半斤。那就是当时在这一个地区，就是说在地中海沿岸所兴起来的四个大的帝国啊。这四个大的帝国呢，也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那么这一个异象，神借着外邦的君王让他有这样的看见，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讲解。那后来还是单以理给他解梦。那这个关键还不在于这个四个帝国，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是吧？打在这个大象的脚上，然后整个大象就出崩瓦解啊，化为乌有，而且这块石头就充满了天下。实际上它是在预示着神的国要充满天下，神最终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掌权，最终要建立弥赛亚的王国，弥赛亚的国度。其实单以理他之所以重要，就是单以理他非常清楚地预言了弥赛亚他的来龙去脉，以及弥赛亚的国度的最后的建立，所以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其实弥赛亚这个词呢，也就是来自于单以理书，因为他讲那个受膏君啊，受膏者，然后第九章我们就学到啊，这个受膏者实际上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希伯来话叫弥赛亚啊，中文翻译过来叫受膏者。那么前头一个异象，那么后面又一个异象啊，又一个异梦。那么这个异梦是怎么个情形呢？啊，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上。这个风刮的非同寻常是吧？那个刮风我们都知道，一般就是刮东风或者西风，它不能四风抖起啊，是吧？那四风抖起这是什么风啊？这是，刮旋风啊，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那前面是讲一个象，然后呢，它身体上的不同部位代表四个帝国，这里呢是讲四个大兽。那么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呢，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这是第一个兽。第二个兽呢，又有一兽像熊，如熊啊，就是第二兽，庞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都是些怪兽啊，这自然界不见的，见不着这样的异象嘛啊。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 我正观看这些脚，见其中又长出一个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这是整个的这个异梦的所见。
嗯，
那么这四个兽呢，与前面尼布甲尼撒所做的异梦，如果我们对应起来看，还是在讲那四个大的帝国。那么头一个帝国呢，就是头一个兽像狮子的，我们知道狮子是百兽之王，也代表着这个王权的荣耀和尊贵，以及那个无以复加的尊荣。所以头一个兽呢，其实还是在指代巴比伦帝国，也就是尼布甲尼撒。那么这个不但是有狮子的形象，它还有什么，还有鹰的翅膀，就是说那如虎添翼，那狮子就很厉害了，再加上翅膀，再加上鹰的这个力量。但是呢，这个翅膀怎么样，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这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尼布甲尼撒他被神所击打，然后呢，他不是赤草如牛与其妻吗？啊，那后来又怎么样？后来他的聪明又复归于他，然后这样一件事情呢，就是让尼布甲尼撒这一个高傲的君王啊，那个当时在整个世界称王称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啊，这样一个霸权，嗯，他结果是没有办法来控制自己的命运，神让他经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像患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精神疾病一样，那么这样他就被赶出王宫，那就像两弯翅膀被拔一样啊，得吃草如牛啊。那么后来呢，经过七七或者七年以后呢，他聪明复归，重新回到他的宝座上啊，那么他又得了人心。这是讲到第一个帝国。那第二个兽呢，像熊一样，这个熊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动物，在动物界也是坐在这个食物链顶端的一种存在。这个熊呢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旁跨而坐。旁跨而坐的意思呢，这解经家就说它是指马代波斯，因为马代波斯它是两个地方，后来呢是波斯吞并了马代，但是还是马代波斯并称。丹以理所在的那个帝国，就是前面是巴比伦，是加勒底，后面呢就是马代波斯，对，这是丹以理所做的见证。他旁跨而坐呢，就是说他横跨了马代和波斯这两个地区的意思。然后呢，口齿内呢衔着三根肋骨，这三个肋骨呢，就是说他兴起以后所吞并的地区，或者是他灭掉的王国，就是指巴比伦、吕底亚和埃及这三个国家。这是一种解释啊，一种解释。然后吩咐这兽说，起来吞吃多肉，吞吃多肉就是他大大的扩展他的势力，扩展他的国土。然后呢，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那么这个兽呢，是指的就是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这是第四个兽。它的形状像豹，那么这个豹子呢，它虽然比不上这狮子那么的威严，它也不如熊那么的有力，但是呢，这个豹子我们知道是世界上最迅捷的一个动物，猎豹的奔跑速度是非常快的，没有任何一个动物能赶上它。所以说这个帝国它的扩张速度是最快的，亚历山大大概用了十几年的十二三年的时间，就把当时的整个中东地区，这个地中海沿岸的亚非欧三个大洲都给拿下。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他啊，后来他33岁就死了，就是说没有一个再有一个大洲能够被他所征服啊，他觉得啊非常的或者没有意思，他这样的一个大的文攻武治，结果呢年轻轻的生命就逝去了。那么四个头呢，象征着希腊帝国的权势将会波及整个世界的四方，也象征亚历山大死后呢分成了四个帝国。你知道亚历山大他死了以后，他有四个将军把他这个帝国就瓜分了，一个叫多利买，他把埃及和巴勒斯坦据为己有， 还有一个叫西流基的叙利亚，卡山德的马其顿和西马克的小亚细亚以及邻近地区。所以说整个这被它瓜分为四块，这是这个马其顿帝国就亚历山大帝国的它的一个消亡过程。然后其后我在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用所剩下的脚践踏。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后来兴起的罗马帝国。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对于整个的欧洲文明影响最深的一个大帝国，因为罗马帝国后来又分成了东西罗马，西罗马很快就消亡，东罗马呢又绵延了1000多年。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罗马帝国，它的当时的这个力量非常的强盛，以至于整个的欧洲甚至是亚细亚这些地方都成为他们的附属国。我们知道主耶稣出生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圣经上有你要读路加福音就知道，那正是奥古斯都在位的时候。奥古斯都就是沃大维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后来他就称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那这个罗马它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因为它不但是影响了欧洲，它也影响了中东以及小亚细亚这些地方。而且呢，主耶稣是这个时候降临的，教会也是在这个帝国时代所兴起的。这个帝国兴起以后呢，它不仅仅是在军事上搞侵略扩张，占领了大片的国土，而且呢，它在政治上、法治也受它的影响，他们也在这些统治的领地来实行他们的这个罗马化的统治。当时他们也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因为罗马它并没有什么文化，它就是文攻武治啊，它就是靠武力来征服世界。所以说呢，他们的文化就是多数受希腊化的影响。那希腊又是一个多神的国家啊，一个多神的文化。所以说当时的罗马帝国呢，他们就认为他们的皇帝就是希腊的那个太阳神，太阳神下凡。所以说所有的领地，所有的被他所占据的这些地方都要敬拜他们的神，敬拜他们的王，就是罗马皇帝。所以说他的是一个君王崇拜的这样一个政体。那这样一个政体呢，当时在教会兴起的时候就受到了罗马帝国很多的逼迫。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当他们统治整个犹太地区的时候，他们对犹太教还比较宽松的，当时还允许他有傀儡的政权。你像这个西律，西律就是罗马帝国时代，他还允许他有一个傀儡政权存在，还允许他的圣殿耶稣的时候那个虽然是西律后来扩建的圣殿，但是他还存在，那叫第二圣殿。所以说他还是允许他们保留一部分的宗教的习俗和这样的一个崇拜的场所。但是呢，当基督教兴起以后，他们不但在国内受到了犹太教的排挤，当他们把福音传到罗马帝国其他的地区的时候，他们也遭到了罗马帝国的逼迫。那么最著名的就是叫尼禄王尼禄大帝，当时他对教会兴起一个大的逼迫。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很醉心于建筑，他就看那个罗马这个城市不太好，我就把它毁了重建，那脑子很疯狂这个人。后来他一把大火把那个罗马城给烧了，烧了以后就要调查这个凶手是谁他就把这个烧罗马城的这个罪状嫁祸给基督徒。从那个时候基督教就受到很大的逼迫，初期教会的逼迫大部分是在尼禄当政的时候。所以说这一个兽是非常奇特的，而且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它不但是力量强大，而且呢，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它有十角，这十角可以代表的罗马的是个皇帝是个王但是呢，也有的解经家说，这就是代表了从那以后直到末后时代的那个整个基督的势力也兴起了好多好多的君王，好多好多的逼迫圣徒的政治性的力量或者军事性的力量，甚至是宗教性的力量都存在。那么这是罗马帝国它的影响。说我正观看这些角的时候呢， 从其中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是非常奇特的，因为既然是个角，它仍然是从王权当中派生出来的，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小角，而且这个小角呢虽然小，但是它力量很大，它把前面三个王怎么样连根拔起来，而且这个角还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个这就非常奇怪。所以说这个角一定是从王权当中派生出来的，而且他说夸大的话又说明什么，他是一个抵挡神的，所以说有人就认为这就是敌基督啊，就是幕后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从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王权当中派生出来的一个小角。那么他不但是说夸大的话，而且有人的眼，就是他像人一样，他可以观察，他像人一样，他可以说话，他可以说夸大的话，可以亵渎上帝。那么有的人就把他认为是四个大帝国当中马其顿帝国有一个派生出来的君王叫安提阿古。这个安提阿古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曾经占领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在圣殿里面献猪肉来亵渎上帝，就是来亵渎这个犹太教。所以说他们把他作为敌基督的一个象征啊，就是安提阿古这个王。那这是指的我们说圣经有预言性的这些经文呢，它有这种不久的将来和遥远的将来。那不久的将来呢，是指的安提阿古做的这件事情。那么遥远的将来呢，就是可能指的幕后时代的敌基督出现，也是从这个王权里面派生出来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罗马帝国当时所派生出来的，既是有王权，而且是有抵挡神的这种情形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天主教。因为后面我们学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海中出来一只兽，是吧，地中出来一只兽，而且那只兽它又怎么样，它有角，是吧，像羊的角，而且还能说夸大的话。像这种就很可能是打着一种宗教的旗号来依附于王权来掌控那个时代，虽然是小，虽然是看起来没有那种像前面的那个十个角那样那种武力暴力强权来控制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用话语，用观察，用收买人心的方式，那么来使得整个的当时的一个情形会被他们所控制，被他们所影响。那么这是我们对单义里的这四个意象我们所看的一个解读。那么接下来呢，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那接下来跟前面的尼布甲尼撒的那个异梦啊也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前面那四个大帝国当那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打在他的脚上的时候，整个帝国就脱崩瓦解了，而且这块石头充满天下。那么单义里说的就是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呢，就是说这四个大帝国过去之后，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演变到一个什么的光景呢，就是上面有坐着亘古常在处，就是神要建立他的宝座。你看这个形象是不是跟启示录的那个人子的形象很像啊？你读启示录我们知道那个约翰看见的那个异象啊，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如烈火，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要在这个世上掌权，而且他是以一个完全圣洁荣耀光辉的形象向人显现他自己。那这是复活的基督讲道，说在他前面有火像合法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要坐着行审判，案卷都展开。这个非常像启示录上所描述的那个幕后审判的光景啊！当幕后审判的时候，案卷就展开了，神要坐在他的宝座上要实行审判，他的圣者要势力在他面前千千万万。所以说单义里先知他在主前的甚至更早的这个情形，他就预言了将来会发生的事情。那么比着约翰，我们知道约翰是主后一世纪他所写下的启示录，比那个更早，而且呢他与约翰的这个意象高度的重合，高度的相似。 说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你看那个小脚啊，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小脚说夸大的话而被杀，就是这个帝国或者说这个敌基督的势力被什么被消灭啊，身体毁坏，被扔在火里。其余的兽呢，权柄都被夺取，生命却仍轮流，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那么有的被扔到火里，有的还留着他们的性命，要到最后的日子才开始怎么样幕后的审判。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这还是在见异象，像人子的其实就是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亘古常在者就是上帝，就是天父啊。然后呢，人子得了权柄，从神那里他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计划，完成了救恩，他复活以后升天，最后要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得到永远的权柄。我们知道启示录告诉我们，基督将来要复临，基督复临的时候就是要彰显他的所有的权柄和荣耀，那些不信的，那些杀人的，那些作恶的，说谎的，都要被将来下在硫磺的火湖里面，这是神最后的审判。那这与我呆里，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为什么愁烦？这个意象太大了，有些东西他是实在是搞不懂不清楚。你像约翰，约翰看见这异象一下子就晕倒了，是吧？就像死了一样。所以人在神面前很多事情是担不起的，因为神太荣耀，他就是个无限的光辉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直视他的荣耀。所以说他忧愁啊，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非常的淡定非常的笃定的来看待这一切。所以说我就问究竟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那个时候不是看见很多的人侍奉在主的左右吗？所以说他就问这个侍奉的人，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这就解经了，解梦是吧？你看单一里给人解梦，这是别人给他解梦。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在世上兴起的，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至高者的圣民，圣民是指谁？至高者是谁啊？圣民就是圣徒啊，就是一切信靠他的，被他的宝血所洁净所买赎的。那个时候要怎么样？当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千万圣徒要跟他一同在这个国中作王，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因为那是幕后的国度。敬畏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整个世界，充满整个洋海，像水充满海洋一样。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也许丹一里就是他明白这个事情，但是呢对于第四兽他特别感兴趣，就是这个第四兽啊太奇特了，它的预表性也非常的强，它的代表性也非常的强，所以说想明白第四兽，因为它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前面就是你像这个亚历山大，他的马其顿帝国非常短暂，也就几十年的时间，所以他的影响力非常小。但是这个第四个兽，这个罗马帝国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也是神的儿子降临的那个时代，也是教会所建立的那个时代。所以说这个和永恒发生关系，这个和神的国他的降临发生关系。在主耶稣基督之前呢，那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国啊，神就是按照什么先知和律法来治理他们。但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后，神的国就不再是以色列国了，因为耶稣他行了那个使无花果树枯干的神迹，说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了，所以说那个树就枯干了。实际上那就是指的旧约的那个时代过去。当我们看到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阶段神的国复兴。那么这个神的国复兴不再是旧约时代的那个情形， 而是什么？而是教会。教会就是新约的神的国度，因为神使基督做万有之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情形呢，恰恰就发生在这个第四个兽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这样一个时期当中。那么它是甚是可怕呢，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是讲的它的文攻武智啊。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就说这个兽啊，有一个特点，就是除了它是从这样的一个大的帝国的强横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兴起之外呢，它有一个我观看见这角曰圣灵征战。它的什么特点呢？与圣灵征战。那圣灵是谁啊？这个角就代表着末后时代。你看它不是讲的这一个时代，他讲的末后时代的这个角是与圣民征战，就是与基督徒征战，就是与教会征战的，这是一切逼迫神的真信徒的那个总的势力，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敌基督的一个代表。那历世历代凡是在这个亵渎神、逼迫教会、逼迫神的真信徒、逼迫圣徒的这个恶上有份的，都可以被我们看作是这个小角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这个角从教会兴起的时候，它就一直在逼迫，而且它的逼迫也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的演进。就撒旦的伎俩啊，撒旦的攻击，它也是千变万化的。一开始是肉体上的消灭，你看过去那个斗兽场啊，你看罗马有那个大的角斗场，那很多的基督徒就被赶到那里面，与狮子与老虎去搏斗，就是被吞吃，有的就是被钉死十字架，有的就是被点天灯就是火刑。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就知道，当保罗受他们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带到戏园里去那个戏园实际上就是斗兽场，不是怎么看戏的地方。所以说那是罗马帝国对于信徒、对于教会外在的肉体上的逼迫，这种逼迫大概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发生了十次。但是呢，这个外在的逼迫并没有扑灭福音的火。那经过保罗的三次旅行布道，他最后第四次是到了哪里？他直接到罗马去，他在罗马那里待了两年，整个的狱营都被他福音化了。而且后来我们知道，整个的罗马帝国都被福音化，以至于当君士坦丁大帝他在位的时候，他又停止了对基督教的逼迫。后来他临死的时候他受洗了，他死了以后，后来的当政者就不再逼迫基督教，而且逐渐把基督教立为国教。后来基督教国教化，你知道整个罗马帝国就是以基督教为他们的国教，这后来才兴起了什么天主教。天主教又从天主教分裂出东正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角他仍然是在与神为敌，他在做敌基督的事。他怎么做呢？不再是从外在逼迫，而是从内部攻破。这是撒旦的诡计不是说打不过就加入吗？是吧他从外面逼迫不了，消灭不了你，然后就从内部在里面掺败子、掺沙子。很快当罗马帝国被基督教化的时候，他们被王权赋予无上的权威，政治跟宗教联姻，很快就怎么样，整个体系就堕落下来。什么东西一旦跟政治发生关系，或这个权力发生关系，它一定变质了。教会也是一样，当这个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他们甚至是在教会里面还选出一个教皇，你像教会里面还有皇帝，这就完全违背了耶稣当时的教导。耶稣说你们要做头的要怎么样要做仆人，是不是你们要为首的要做众人的用人。那么当一个教会出现了皇帝，皇帝就是至高无上的， 所以说罗马的教皇啊，他有一个教皇无不论，就是说教皇所说的就是圣经啊，他所解释的圣经才是对的，所以说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只有教廷他有这个圣经的解释权，一般老百姓是不让你看圣经，这就是愚民政策。然后教会要出布什么样的法令，或者是你们应该怎样的来信，这是我说了算。那么这样的时候，当时的人这个文化程度非常低啊，当时的所有的信徒他们就是以这个教皇的马首是瞻，以教廷的马首是瞻，所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说就派生出了非常非常与圣经完全格格不入的这样一些信仰的习俗习惯和一些教育礼仪啊。你比如说这个圣母崇拜，他们就认为圣母玛利亚就是无罪的，所以玛利亚也是中保。你看了天主教的教堂里面这个玛利亚的塑像，他们不但拜玛利亚，还拜圣人，什么彼得呀、约翰，那么都是圣人。那么后来还有好多人被封成圣，那中国人又被封圣了，就这些人都成了什么？都成了一些神圣的代表。而且呢，个人你不能向上帝祈祷，你没有这个资格向上帝祈祷，你忏悔也不行，怎么办呢？先向神父忏悔。天主教的一个小房子啊，神父坐在里面也把脸挡了，你也看不见他，他看不见，干什么忏悔，说你干了什么坏事，说吧，先上神父忏悔，神父怎么样呢？神父不能赦免他的罪是吧，神父把那个罪再去交给玛利亚，玛利亚才去找耶稣，耶稣再去找上帝，那也是所以说他很复杂这个天主教是人际关系学，搞得很复杂，完全把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这件事情给他什么给他贬值。而且他是要搞这个什么，要建那个圣彼得大教堂，要彰显教廷的威容嘛，搞得豪华，就是无以复加的那种荣华荣耀，在这个世上这是彰显上帝的王权，其实这是彰显人的权利，人的那个富有。那没钱怎么办？没钱就捐嘛，你不捐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捐的话呀，你就有罪了。你可以买那个赎罪券，他发行一种赎罪券，你花钱买，买那个东西你就没罪了。那赎罪是这样来的，那赎罪不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吗？他说你得买赎罪券，你看是不是瞎搞了？卖赎罪券，然后就盖了一个豪华的圣彼得的，现在还有啊。圣彼得大教堂就在梵蒂冈啊，非常的宏伟的一个大教堂，那里面的是奇珍异宝啊，晶莹剔透，非常的荣耀辉煌，它就是彰显人的。你看那个电影上演的那个主教，红衣主教，什么基督主教，什么教皇，那都是极其奢华。你说跟主耶稣在世时的那个形象你怎么比啊？你跟彼得那些个殉道的那些殉道师那些使徒们，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就是教会竟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这个马丁路德要起来改教？就是革除在天主教的这一切的腐败，他的权力大到一个程度，就是连那个皇帝加冕都得他来给他按手，他这个权力比皇帝还大，你说那教会他能不腐败？所以这个教啊，这个敌基督啊，非常的厉害啊，他外面消灭不了你，他加到你里面去。他利用人的罪恶、人的败坏、人的贪欲，把这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所以天主教好多东西他是走偏掉的，他就是后来他就不讲福音了。你到天主教的礼拜堂里去，你去干什么？就做弥撒。弥撒是干什么？就跟我们吃圣餐一样啊，但是不一样，跟我们吃圣餐的意义不一样。我们吃圣餐是为什么？
纪念主耶稣，
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纪念主耶稣舍命流血的爱，是不是？他们做弥撒。就是他们的圣餐是赎罪，就是你做弥撒就相当于献祭一样，就像在过去的圣殿里献祭一样，你说这不是完全把这个旧约那一套又搬过来了？他们的那些神父就像祭司阶层一样，只有他们才是中保，他们有这个资格跟神办交涉打交道，就是完全把主耶稣基督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啊给彻底否定掉。他不是因信称义，他是因功德称义，你得要积功德，你跟佛教一样，你捐多少钱你才能得救啊？你说他异端过分不过分？ 一点不过分呀、啊，他就是异端啊，啊，他就是异端，到现在他也不改，还是教皇无误，是吧？还是拜圣母玛利亚，那到现在倒是不弄赎罪券了，但是你这个忏悔祈祷，你还是得找神父，你找耶稣不行，你没这个资格。这叫与圣民征战，而且是胜了他们，是不是胜了？后来从1054年又分出一个东正教，啊，这两大教派决裂了，然后就发生战争，就是为了不一样的这个教义就该打起来，搞得是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啊！你说这个信仰为什么现在这个信仰在欧洲基本上就是已经陷落？为什么？你这样搞，再加上后来的这些啊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这些人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在兴起来，哎，又觉得你们搞得他太愚昧了。那很多人经过这个一启蒙以后，他们就再也不信什么宗教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兴起，马克思所有的这些他集大成啊，啊，后来搞了马克思主义，全世界风起云涌。这其实也是魔鬼撒旦他的诡计，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神。他们前面的启蒙的运动还是在讲什么呢？还是在讲你们不要迷信。但是到了马克思这里，就是什么？你彻底就不要信了，你们什么迷信啊？就没有神，你信什么信？但是你知道马克思他过去他可是基督徒啊，马克思他家里他父母都是基督徒，本来他是犹太人，你知道他是犹太人，圣经上启示录特别有一句话，那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他是撒旦议会的人，就是说的马克思这种，他是犹太人是犹太人，他这个按照血统他是犹太人，但是他做的那些事他可不是犹太人，他是替撒旦做事，过去是犹太教，后来他全家改信基督教路德宗，也是新教啊，但是他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无神论的始祖，是吧？你说这个是不是跟家教有关啊？是不是家庭没有好的影响，没有好见证啊？啊，也有可能啊。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在大学时代，他还带什么查经啊，带团契，他很虔诚，很热心啊。但很快他就这个思想就发生转变，他那个老师叫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改变了他的生命 啊，改变了他生命。你想他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读圣经，他能不明白神的道吗？他实际上很懂，马克思是很懂的，哎，他很内行的，要不然他把这个宗教批判的这样体无完肤啊。但是他有一个解不开的一个心结，就是什么呢？人里面是有神的这个知识的，上帝是把永恒放在人心里的，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原是放在人心里的，因为与生俱来人就有这个东西在里面，这个你出不掉的。那这个东西怎么办？你说没有神，那我心里这个结怎么解？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他也很痛苦，他要跟神决裂，他过不去这一关啊，怎么办？哎，费尔巴哈救了他。费尔巴哈说什么呢？费尔巴哈他写了一个小册子叫《基督教的本质》。他就说什么呢？说上帝是人心想象出来的，人他自己是有限的，所以说人特别希望有一个无限的东西，那么他就想象出一个神来崇拜他，这就是上帝的来源。本来是神的事情是神放在人心里面的，是吧？人所知道的是神放在人心里面，费尔巴哈说这是人想出来的，然后投射到一个虚假的神上面，那这就是神的来源。哦，这一下子马克思放心了，哎，放心了，是吧？我不用纠结了啊，原来神是个假的，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啊，我心里的那个关于神的事情啊，我就可以把它放下，我就平复了。哎，这个我就反对他，我也没顾忌了。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神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放在人心里面的关于神的事，还有一个呢，自从造天地万物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吧？你看见这个造物，看见整个宇宙，你就不能不什么无可推诿啊。那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两大问题困扰他，一个是这个费尔巴哈给他解决了，还有一个是谁给他解决了？达尔文给他解决。那个时期思想都是发生在那个19世纪这个阶段，所以19世纪是个特别特别的恐怖的反对神的一个高峰啊。达尔文说什么？自然进化无尽天择， 是不是？人是进化来的，不是神造的。行了，这事都解决了，哎呀，可高兴了，这个马克思。哎呀，马克思感叹，哎呦，我好在找着知音了，是吧？他不写了《资本论》嘛，他就寄了一本给达尔文，达尔文不理他，达尔文很高傲，不理他。但是他就觉得，行了，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有点完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无神论才风起云涌，而且这个无神论它成了一个国家的政体，它所什么，就是说它所推广的、所宣扬的，而且是执行的，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过去都说一个无神论的政党来否定神，这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马克思做到了。马克思虽然没建立政党，但是列宁、斯大林、后来的毛泽东他们都纷纷的把这个红色的政权建立起来。其实马克思他非常清楚他从哪来的，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他就是个幽灵，他就是个鬼啊，他就是个鬼啊，他就从鬼来的，哎，很清楚。但是呢，但是这个幽灵可深入了很多人的人心，有多少人为他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一个想象出来的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人间天国，这都是撒旦那个脚啊，哎，都是那个脚干的。我们失去的将是锁链，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是不是？结果呢，他倒是得到了很多的政权，是吧？但是多少人能够落地啊？昨天是102周年啊，102岁了，伟大的党，所以我们今天学单义理也挺有借鉴意义。其实这个实验是失败的，那苏联早垮了嘛，91年苏联就垮了，苏共也完了，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共产国家基本上都垮台了，就是中国还剩中国，还在人家苟延残喘。其实中国为什么不垮了？中国不垮是因为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也就完了。是吧？你这文革搞的这人心也不行了，经济也不行了，是邓小平挽救了党啊。他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干什么？就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用市场经济来挽救中国。但是如果你这个政治上不改革的话啊，你光靠市场经济也是不行。你看这两年又不行了，再加上这个疫情，中国现在很麻烦。经济越来越不行了，三驾马车，什么消费啊、外贸啊、投资啊都不行，出口大幅下滑，现在内需也不行，老百姓没有钱，就算有钱他也不敢买，而且很多的有钱的什么都想往外国跑，25%的跑到国外，还有75%的准备跑，呵呵，为什么呢？他怕共产啊，是吧？早晚他怕共产了怎么办？是吧？你不是共产党吗？搞共产主义，所以这些东西上帝也允许你去做，上帝也没拦着你，你去试试吧。但是最终我们能看得出将来会怎么样，不是按照你马克思的设想走。你不是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吗？是腐朽，是垂死的吗？但是你看资本主义现在它活得好好的，那这些社会主义一个个都完蛋了，你怎么解释？这马克思的预言已经失败了，直到亘古常在者来到至高神的民伸冤，神要给我们伸冤啊！那些被杀之的灵魂啊，他们的祈祷，你伸冤的日子到了，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最后是什么来占据这个世界，来赢得这个世界？不是共产主义，是神的国。那人间的天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要创造一个乌托邦，人间的天国，哎，没办法，因为你过不去人性这一关，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有罪的。你想想，一个罪人，他被捧得至高无上的时候，他拥有无上权威的时候，他不犯罪吗？他不会给这个社会带来灾难吗？再加上这个马克思又讲阶级斗争，斗争哲学，那斗争就是人斗来斗去的。我觉得我是正义，他觉得他是正义，到最后两败俱伤，他一定是走向灭亡的，他不可能走向富强，不可能走向复兴啊。那势力者这样说啊，那势力者又给他解释啊，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并吞吃全地，并且践踏交税啊。 罗马帝国很厉害，罗马帝国派生出来的什么天主教也很厉害，因为马克思他是德国人，他也是从罗马帝国这派生出来的，包括你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大家这些大师，包括那些影响世界进程的这些大思想家大哲学家，都是从这个帝国里派生出来的。尤其到了十九世纪，十九世纪是各大派系各大哲学思潮风起云涌的一个时代，那二十世纪呢，就是人去用自己的大脑去实践这一些思想的一个时代，并且用自己的行动去实践这一个思想的时代。结果二十世纪是最悲哀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是不是都是二十世纪，那就是实践这些思想的那个结果啊。苏联去搞马克思主义，德国去搞尼采的那一套权力意志，给世界带来什么？哎，无穷无尽的灾难啊！一开始人家可骄傲了，因为工业革命以后，人觉得自己可不得了了，真是人定胜天啊，什么都能解决，生产力急速的发展，人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迈进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呢，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接连两次世界大战把人整个的美梦给打碎，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也一一的失败，所以说二十世纪非常悲惨的一个悲哀的一个时期，所有的人类思想都演习了一遍，后来证明什么？失败了，这就叫末世。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到现在还是在征战，是不是？我们还是在这个末世的光景当中。但是你最后说到了末世要打破圣灵的权利，圣灵什么权利啊？你现在有什么权利被打破？好多权利被打破是吧？你传福音的权利被打破了啊！你甚至读圣经，你现在网上你买不到圣经啊，你买圣经的权利被打破了，好多聚会的权利被打破了，是吧？至于那视角，就是从这国中你兴起的死亡，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不同，他比智不三王啊，这后来这一王特别厉害，比先前的那些王都不一样，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你看，是不是说夸大的话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是夸大的话。
嗯，
要创造人性全靠我们自己，你考考吧，你试试吧，幸福了，幸福了吗？哎呀，三反五反，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反右反胡风，自清，文化大革命，来吧，啊，折腾吧，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吃了无穷，到最后把自己斗死了啊！把自己那些啊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都给弄死了，是吧？可是吃了无穷啊！这么至高的圣灵，你看所有的这政权起来，是不是都是抵挡基督教的？
对，
你看哪个共产国家起来都是这样？斯大林那时候就把所有的教会全部都封杀了。你看那个朝鲜你信耶稣能行吗？可不得了啊，你杀头啊，杀头罪啊。当然他也有教堂，他教堂就跟我们三字一样，就是一个装点门面，让人看到、哦、我们还有信仰自由。其实除了这个以外，你别的你教会全部都不允许你存在。就跟我们现在打压家庭教会是一样的。这么至高的名啊，这么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就是把你的信仰给你改了，就像那个耶罗伯安一样，耶罗伯安他不是改了吗？是吧？把那节期律法都改了，立凡民为祭司啊！你本来七月初十，我弄个八月十五，中秋节是吧？你这到耶路撒冷，我就叫你到但到伯特利去敬拜，给弄上金牛犊啊！你拜这个，那现在我们就什么爱国爱教，你先爱国，爱国这是对，现在这个爱国立法了。爱国主义教育现在已经立法了，就你不爱国是犯罪啊！你说我爱神的国呢？那不行啊！你爱神的国不行，你得爱什么？爱党国，爱国第一位就是爱党，你不爱党你不叫爱国，是不把节期律法都改了？你信主怎么信？他都告诉你，他都给你规定好了。你得按我这个信，你不按我这个，就像参加三字一样，你不参加三字你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反革命啊！那时候就得弄起来啊，好多人他就不参加三字的，这不都抓起来了吗？都判十年二十年无期。因为从马克思从他的老马开始，他就是敌基督的嘛， 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骗你们的，这是麻醉你们的，颠倒的世界观。其实是他把世界观颠倒了，变成马克思主义。他把圣经的世界观颠倒了，变成马克思主义。明明是上帝创造人，他说劳动创造人。明明这个劳动是什么？是上帝给人的咒诅啊，是吧？你要满面流汗才得糊口。他说什么了？劳动最光荣，劳动光荣什么光荣啊？你喜欢劳动啊？谁喜欢劳动啊？人都是好逸恶劳的，是不是？生命比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时间并不长，你看了吗？一载、二载、半载是多少？三年半，它是有时候的。上帝不是说无限期的就交给你，不可能的。上帝掌管这个世界，它是有时候的，不一定说是就是这个世界的三年半啊，就是说这是一个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说我们忍耐到底的别人的救恩。耶稣早就把这个世界的走向告诉我们，但以理也把这个世界的走向告诉我们了，就是这样。越到这个时候，你越觉得圣灵的权力被打破了，哎，这快到那个时候了。但以理后来预言是有许多人往来奔跑啊，切心研究。现在就到了这个时代了，就是往来奔跑啊，原来这你跑，你想哪跑，是吧？你就在自己这个地方跑来跑去就行了。现在你想上哪跑就很容易啊。那有飞机有高铁，是吧？那可方便了。现在不用坐，你就在网上上上网冲冲浪，这也是到处跑，是吧？那现在就到了一个未附加的一个时代了，就幕后就是这种光景。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不要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啊！他的权柄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啊，将来谁掌权啊？这些世界的这些大君王，这些大帝国，他不就是为了掌权吗？不但是掌权，他还想掌权到永远，是吧？你看秦始皇给叫始皇帝，秦二世、秦三世，世事无穷，结果弄了两代就完蛋了啊。亚历山大大帝33岁征服全世界的，但是呢死了。没有留下什么给他的后代，四个将军把帝国一分为四。你说人折腾半天有什么用啊？人家想不朽啊，你想瞎了心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万寿无疆是吧？也弄80来岁就完事了，最多80来岁。国度全民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啊，不是要权吗？看谁最后掌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灵，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些成了奴仆了，匍匐在地了，那些掌权的将来也得匍匐在地。其实若不是说那些人将来要在你们面前匍匐嘛，就是那撒旦议会的人啊，什么时候啊？就是神掌权的时候，神的国度掌权的时候。我们今天虽然在这地上我们不能掌权，但是我们要让主在我们中间掌权，我们就能在这世上为他做见证。像丹以理一样，是吧？丹以理他是被掳的一个，他是在一个外邦异教的文化当中，但是呢到最后的嘛，都得向他服服啊，是不是？因为他里面有圣神的灵啊，有神与他同在。那时至此完毕，只有我丹以理心中甚是恐，还是有点恐惧啊，脸色也改变了。也就是说，这个异象太可怕了，是吧？太可畏了，却将那事沉寂在心了，放在心里，把这些事放在心里边，默默思想，你就有福了。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灵粮啊，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也是我们信心的源头。